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啊，前两天我遇见一个姊妹，这个姊妹很有意思，她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她就刚想起来，把她家里父亲的偶像打掉了。她父亲一看，怎么你把我偶像打掉了？几天跟她吵架，不跟她说话。感谢主，这个老先生现在也信主了，但是当时看好像是做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那么当然，弟兄姊妹们，照着属灵的原则，偶像是要自己拆的，别人不能拆的，别人拆了没有用。别人拆了可以再去买一个买回来，有什么稀奇呢？对不对？偶像是要自己拆的。但这里你看见，我相信约阿施，虽然这里讲说是基甸是本家的人和本族的人，但是我相信他父亲家里，他父亲可能是头一个受基阿施约阿施受基甸的影响而回转的人。我十分有理由相信约阿施是看见基甸的见证。基甸回家，他虽然惧怕家里的人，但是他们不会把这些他遇见神的事情闭口不言。当基甸来诉说神在他身上作为的时候，他父亲家里的人也一样回转过来。所以后来当本城的人起来，他们城里的人，第28节，我们看城里的人清早起来，见巴黎的坛拆毁，坛旁的木偶砍下，第二只牛献在新献的坛上，金犊的坛上，就彼此说，这事是谁做的呢？他们访查之后就说，这是约阿施儿子基甸做的。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，将你的儿子交出来，好治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黎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，你们是为巴黎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治死。巴黎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弟兄姊妹们，约阿施转过来站在基甸这一面，因为基甸的见证，他父亲家里的人，他的父亲开始接受他的见证，而转在神的这一面。刚才我们讲神工作，神做工的原则，从一个人开始，到他的父家，到他的这个族，带他到他的支派。也许我们会讲，我们中国人不也是这样讲吗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从个人开始。弟兄姊妹，但是有一点不一样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的，我们要个人来影响别人，但是所不同的在哪里？影响不是靠你影响，是把你的影响带他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来影响他。这个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一样，我们是靠神的能力来侍奉，也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撒玛利亚妇人，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进城满城去传扬耶稣为她所做的事情，她说我遇见了弥赛亚。然后那些人怎么样？那人都出城来看耶稣，见到了他们说什么？他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，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看见了弥赛亚。弟兄姊妹们，救恩的工作是这样，教会的工作是这样，复兴的工作是从这里来的。每一个人都受了别人的影响，正面的影响和帮助，来认识耶稣基督。而认识耶稣基督又是我们个人的事情，我们在他的面前的奉献是根据我们认识他的多少，我们在他面前的跟随侍奉是根据我们认识他多少，根据我们能够得到他有多少而决定我们的祝福有多少。弟兄姊妹们，约阿施因为基甸的见证，整个家里转过来。这些是我们为着福音祷告，为着弟兄姊妹家人祷告，我们求主把那个复兴的能力赐给每一个家里面那个首先爱主的人。你要晓得，你若是要影响你家里的人，你一定要自己先爱主，你在一切事情上面显明你向着主的绝对，向着主的认真。你不要觉得别人会嘲笑你，是他们会嘲笑，但是一面嘲笑一面他们也会受感动，这就是属灵事情奇妙。因为人是矛盾的，一面人会嘲笑你为什么这样着迷，但是一方面他会受感动。 你不要为你家里的人有保留，他们就会来跟随主。这是我知道的。我们自己刚强勇敢，刚强为主站立，人一定迟早受我们的影响，这是我们的信念。今天我们为这弟兄姊妹家里人祷告，我们真是愿意看见很多的人，他们全家都来归向主。就好像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当保罗传福音到了以弗所的时候，那个禁足他得救以后，保罗对他说的话：“当信主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”那天晚上，禁足和他的全家都受尽归的归入主的名下。弟兄姊妹们，求主不仅叫我们个人做基督徒啊，叫整个的家庭起来侍奉神，像约书亚那样，他对以色列人宣告：“至于我和我的一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弟兄姊妹们，复兴从哪里开始？复兴从个人开始，复兴也从家庭开始，先从个人开始，然后从家庭开始，一步一步的往前去。我们家里还有人没有信主，或者是我们的儿女没有信主，或者我们女儿儿子或者媳妇或者女婿没有信主，或者我们自己父亲母亲没有信主，不要灰心，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，而且神也应许说，如果你侍奉你侍奉神，像约瑟亚一样，至于我和我们全家，我们的一家，我们都要侍奉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这样的应许，有这样的把握，神会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全家心都回转归来归向神。那你看约阿士是不是回转归向神呢？他所说的话何等的刚强，他并没有经过什么神学的教育，但他讲的理由太好了。他说哪一个人的理论，趁早把他治死。我们被假神欺骗已经够久了，我们要侍奉真神。巴利不能保守他的祭坛，为什么我们要侍奉巴利？但弟兄姊妹们，这些外面的话在我自己读的时候，我看见是因为根据他里面的心态度转变。一个人真正认识神，他就看出偶像的虚假，他就不会再侍奉偶像。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保罗说你们是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脱离了偶像，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。这是因为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他们认识只有耶稣是真神。即约阿士因为认识了神，所以这样刚强，为着神做见证，他们全家归向神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里当日人就称基甸为耶路巴利，一直说他拆毁巴利的坛，让巴利与他争论。基甸又称作耶路巴利。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刚才读这个今天早上要讲信息题目的时候，赵弟兄说今天我们讲的信息是耶路巴利。我看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什么是耶路巴利。耶路巴利的就是说让偶像与他争论吧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甸这个人站在黑暗权势的对面，偶像所代表一些反对神的力量，基甸站在那里抵挡他，让偶像与他争论，不需要人为他争论，也不需要人为的偶像争论，让偶像与他争论。你知道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基甸的确是站在黑暗权势的对面。今天我们侍奉神，相信神，我们知道有一个黑暗的权势，有一个属灵的力量是和神敌对的。那基甸这个勇气站在那里，那个能力也是了不得的。他的名字称作耶路巴利，以后他人以色列人跟他改名，不叫耶路巴利，叫耶路波设，因为波设的意思也是主，巴利的就是主。让偶像与他争辩，这个勇气实在不小。你看约阿士的全家回转归向神，因为基甸站住。等到约阿士站住的时候，影响更多的人归向神。你看见没有，亚比以谢族的人本来是和约阿士在理论的，为什么他们把巴利坛拆掉，把基甸交出来，我们要杀死他。但是当约阿士为主站立的时候，哦，亚比以谢人就首先跟随基甸来为了以色列人征战。 影响力更扩大了一层。我们已经读过了，那时三十三节，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，在耶斯列平原安营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。一个领袖产生了，中国人说时势造英雄，的确也是不错，但是我相信基甸在这里他成了领袖，他并没有自己预备好，也没有预算好要这样情形，不过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他在那里吹角，众人就跟随他。底下所发生的事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个属灵做属灵领袖的人心中的矛盾。三十六节，基甸对神说，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但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次日早晨，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，将羊毛挤一挤，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。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，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这夜神也如此行，都羊毛上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一个做属灵领袖的人的矛盾，基甸在这里说什么？基甸在问神说，神啊，你真的呼召了我吗？我们上次不是读过四世纪第六章前面说，他说神对基甸说，他说你靠着这个能力去拯手里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神对基甸说，你尽管去，我的能力与你同在，你要拯救以色列人。所以基甸才有这个问题，才有献祭的事情。等到这献祭的事情都过了，他也看见神的显现了，但是你看他对于神的呼召里面还是有疑问。为什么？他问说，为什么你呼召我？ Why me? 为什么找我？ Why me? 为什么找我呢？这是属灵的人，一个属灵领袖的矛盾。神不大会找那些自以为了不起，自以为英雄的人做领袖。神不大呼召这样的人。神所呼召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谦卑到一个地步，觉得自己不行。摩西也是这样。我不敢说所有的人都没有这样的信心，但是大部分我们侍奉神的人天然生命都是不可靠的。摩西也是这样，当主呼召他说，他说你不要叫我们，我不会讲话，我是拙口笨舌的人，我有哥哥亚伦比我还会讲话，你为什么不找他？基甸也是一样，他说我的父家在马拿西支派中间是最微小的，我没有能力，你找错人了，不要找我。是啊，我们也要问，为什么呼召我？我有什么一定比别人长的，你一定要呼召我？我能做什么？我不能做什么？而真正神所用的人，是一个谦卑的人。什么叫谦卑呢？不是外面做得很恭敬、很拘束的样子，不是。谦卑的人是不信靠自己的人。我没有能力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信靠神的大能，神也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才能用我们。所以你看基甸在这里十分矛盾，这里又表现出基甸软弱的个性来，但是神坚固他。神所用的人都是这样，我们回想彼得，彼得也是软弱的，怎么不软弱呢？他一方面当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对主耶稣夸口，他夸什么口？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，众人虽然否认你我总不否认你，这是彼得。所以刚才我们说，当一个人是这样心态的，神并不能用他。等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 彼得跑得比谁都快，也不能这样说哈，彼得还比一般人好。但是当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的时候，一个小侍女去问他说，你跟他是一伙的吗？彼得甚至发咒起誓说，我不认识这个人是谁。他完全跌倒，他出去痛哭。当耶稣基督转眼回头看他一眼的时候，他受不住，他知道自己的软弱，所以彼得才会讲这样的话，以后才会讲这样的话。主耶稣对他说什么？主说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所以彼得才会说这样的话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拦阻骄傲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彼得的经历，不是外面的祝福啊，不是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哦，叫他兴旺，叫他发达，不是，而是生命给神扭转过来，看见自己的虚空，看见自己的不行，回过来，完全依靠神的大能。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他有这样的表现，彼得真是什么人都不怕，官府都不怕。他说，你们顺从神还是顺从人，这个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彼得的话那样刚强有力，他不是说顺从神还是顺从人你们酌量吧，不，他说顺从神还是顺从人在神面前你们看合不合理。他的答案是清楚的，他的答案说，既然有神，我顺从神，这是合理的，这是清楚的，你们酌量办吧。就是同一位彼得，但是神暴露他的失败，叫他不依靠自己。所以你就看见彼得所以刚强有力，因为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圣灵在他的里面。今天也是这样，他里面十分的软弱，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但是一方面你就看见他在神的面前被神训练成这样的情形，被神倒空到一个地步，今天来祷告求神印证。今天我们也常常祷告求神印证的，这个叫环境的印证。今天就是说，如果是你呼召我就怎样怎样怎样，如果你没有呼召我就怎样怎样怎样。他生了第一次，他对神说，如果你真的呼召我，明天早上起来求你叫我看见羊毛里水都是充满了水，他没有叫很多水，有露水，羊毛里面有水，我就知道是你呼召我。等到第二天真的羊毛里面有水，基甸也没有把握啊，基甸还是没有把握，他说我再试一次，主啊求你不要动怒，让我再说一次。我喜欢基甸在这里态度，他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这一次。他反过来试验，他说我将羊毛放在这里，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怎么会这样奇怪的现象？我不知道。神答应他的祷告。今天我们也常常这样求，我们也常常觉得我自己软弱，自己不行。但是我也常常问主，为什么你呼召我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但愿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这个问题：主，为什么你呼召我呢？为什么在众人都睡的时候要我独醒呢？为什么叫众人都软弱的时候要我刚强为你站住呢？我也一样的软弱，主，我也站不住。但愿每一个人都一样的祷告，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我自己是不行的，但是如果真正你要用我，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主会给你证据。我们不愿意看见教会里许许多多骄傲的人，认为说我们能够复兴神的时代，我们能复兴教会，我们能传扬天福音到天下。我不愿意看见教会有这样的灵，但是当我们真正谦卑，真正倒空说，主啊，你的确拣选了我，在世人中间你把我分别出来，叫我传扬你的福音，在世人中间他们都在罪里面沉沦，你给我一个确定的力量在里面，叫我不能犯罪。我跟我的亲戚传福音就是这样，那天我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，完了以后他讲起来，我就说，你看见没有，你也知道不对，我也知道不对，但是我没有做，你做了。 为什么？不是我自己，神的灵在我的里面，神的力量在我的里面，我不仅知道事情对和错，我也有力量靠神的恩典不做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在世人面前，在家人面前，在亲戚朋友面前有这样见证，因为神呼召了我们，他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身上。神呼召几点，我们也是一样觉得软弱。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在主的面前祷告，当为了教会求方向定前途的时候，主呼召我，叫我们建立英文的聚会。因为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说，主啊，这个时候建立英文聚会吗？我也像基甸一样求一个印证。我说，主，如果是你要我建立英文叫英文的聚会，我求你在年底以前给我100个人，国语的聚会有100个人。结果祷告完了后，第二个礼拜天99个人。你们记得我们聚会有一次99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唱一首诗歌，99只羊。我认为说神叫我们传福音，99个人有一只羊在外面，神要我们呼召他们回家。过了几天，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一些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一位同工，他说，周弟兄，你算错了没有？是不是真正99个？是不是你把你自己忘记数了？我说没有没有，我数进去了。他说，但是我觉得你跟我讲英文的负担的时候，我觉得神给我里面的感觉是，你可以开始英文，就为什么不开始？后来他跟我讲，他说，你恐怕忘记数一个人。我是谁呀？他说，你们上个礼拜聚会99个人，主耶稣在不在呀？他这样一问，我当然不能说主不在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还没有被信服，我还没有信服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第二个礼拜天，主给我们超过100个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些事情我说的是我们不知不觉或许多事情上求主的印证，但等到我把这事情再告诉弟兄姊妹，再告诉同工的时候，我反而里面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始英文聚会啊，怎么开始吧。感谢神，我相信神的应许不会错。我们自己虽然软弱，自己虽然不行，我们也没有把握，但是神不是叫我们每件事情都有了把握才做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今天都没有把握去征战，不可能的。而且你看见当他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的时候，神并没有叫他用很多的人去击打米甸人的。以后你看见到第七章里面，神只用给他300个人来击打米甸人。你怎么解释？但是我知道，神得的基甸，用他作为那一个复兴的器皿。神也一次又一次叫我们看见基甸的软弱，基甸的怀疑，基甸的不信，都看得很清楚，一次又一次。一方面神增加他的信心，一方面神借着各样环境叫他里面有信心起来。那你晓得，我们说神建立他的信心，就是说他现在是没有信心的人，信心不够的人，记得吗？那一个孩子的父亲，他为了孩子求医治到主的面前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是我的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这就是神所做的事情。我们有没有信心？有的。信心够不够？不够。怎么办？求主增加。这是属灵事情的原则，神是这样做工的。为什么这样？好叫人看见荣耀都归给神。基甸没有荣耀，好叫人看见基甸是如何的软弱，但在软弱的时候神使他刚强。我们里面没有信心，对自己也没有信心，对神也没有信心，但是神会建立我们对他的信靠。神可能拆毁我们对自己的信任，但是神要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属灵光景成长的时候，神也要我们带到软弱的经历里面，
叫我们不依靠自己。
我们都有失败，都有大的失败，神叫我们不依靠自己，
神要叫我们依靠他。
我们没有盼望，没有把握，我们祷告神也不清楚神的旨意，神会向我们显现，我们还是没有信心，一次两次还是没有信心，
神会建立，叫我们看见他负着我们的责任。主对基甸说，你靠着这个力量，什么力量？神同在的力量。你靠着这个力量去击打米甸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这就是基甸得胜的原因。以后我们再看士师记第七章里面，他们去征战的时候，那些米甸人还没有征战就已经呼叫耶路巴利基甸和耶和华的刀啊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因为神用基甸作为他的刀，作为他的兵器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基甸这一段士师记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看见一个人为主站住，他能够影响家里的人，能够影响全教会，能够影响所有基督教的世界，能够影响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这是神话，以往的时代里面神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。我再说，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教会的历史，教会的复兴史。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，你要看现在教会，现在世界上发生事情，风气潮流，各样败坏紊乱的事情，但在这些紊乱事情里面，神要显明他的公义和他的正直，神要复兴他的教会。教会如果不复兴，社会没有办法复兴，不可能的。而复兴在于你我，在于我们个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自己是软弱的，基甸的故事第二个给我们可以帮助的，我们看自己是软弱的，我们也实在是软弱，但是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那个使人得胜的力量不是我们，是神，我们就靠着这个力量为主征战。基甸并不知道要成就什么事情，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一再祷告清楚，神设立他在那个世代中间作为一个复兴的器皿。基甸不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是什么，但是神训练他，叫他一直依靠他，一直依靠他。我们还要继续讲基甸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更盼望，我们不是讲基甸的，我们是讲你我个人在神面前的关系，我们是讲我们和神当中的交通，我们是讲我们和在神面前的奉献，我们是讲我们除偶像的深度，我们是讲我们全然归给神。我们不是要讲基甸，如果基甸没有讲完，复兴已经来到，这不是我们愿意的吗？这正是我们愿意的，我们是为了复兴来传讲基甸的信息。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也在教会里面兴起更多的耶路巴力。我们盼望神在教会里面复兴他的工作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